弟兄姐妹大家早，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每逢我们靠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都可以坦然无惧，平安喜乐，因为你已经为了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很多软弱需要得主的帮助，但是你说你是怜悯的主，你是有恩典的主，不轻易发怒的主，就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放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主，我们今天早上是得救的早上，不仅我们灵魂要得救，我们各个层面都可以得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职场工作，我们的关系都可以得救。主，谢谢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富。主，祝福我们下时间，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渴慕的灵在当中，渴慕你今天早上透过圣经，透过圣道来对我们说话，说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了。主耶稣，你的话讲话就算话，因为你的话也是这个信实可靠的，你说命令就立，说有就有。主，我们感谢你，万物都是从你口中的气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对你是完全的信靠，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话，以致我们就能够更加像耶稣，靠着神的话来行使天上地下的权柄，让这地上因着我们就改变过来，蒙福过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诗篇五十二篇，然后那五十二篇跟五十一篇有一些似乎有关联的地方。昨天如果来听早祷的话，五十一篇是大卫写的，五十二篇也是，但是五十一篇讲到大卫他犯罪之后，他写下了五十一篇，他跌倒里面非常难过，拿单来指教指责他，他就立刻悔改，写下了五十一篇。这个也对我们很多的提醒在当中，教导我们悔改是神所喜悦的，教真心的认罪悔改，神不会推却我们祷告的心。那悔改一定要从忧伤开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圣经很清楚教的懊悔实性，懊悔死心。好，接下来到了五十二篇呢，它短短的九个经节，但是充满神的真理跟亮光在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读大卫，其实他不仅在这个态度上很会悔改，那另外就是他有个很重要的依靠，这依靠就今天早上的主题，依靠的人真的是有福了，依靠人永不会倒塌，因为他依靠对了，这依靠呢就是这位上帝，他的依靠是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他懂得依靠神。好，那所以今天早上的主题叫依靠神的慈爱，我们要懂得依靠神的哪个地方，依靠他的 mercy， 他的慈爱，是他的怜悯，这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原文在讲是 kindness 这个字啦，因为神他有慈爱，也包括他的怜悯，也包括他的良善，都在 kindness 这个字在当中。所以看到大卫他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精彩一面，包括五十一篇他跌倒了站立起来，这勇敢的面对也是个精彩一面。接下来是看到五十二篇里面有个背景在当中，我们读了就会知道。好，首先你看到它的背景，讲到小字的地方在第一节上方，如果你圣经有和合本大概都有写下来。他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了。那时候大卫的做了这个训诲师，交给连长给师班长。这在讲什么呢？他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以东人多益是谁呢？多益就是扫罗的师牧长，他的官僚，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像主管一样，坐在他旁边好像将军一样，这个人叫做多益。那多益是以东人，翻译出来多益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害怕，这人很多的惧怕在当中，但是呢扫罗却把他招募成为他的师牧长，他很重要的左右手是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是早期很早期的时候神就使用了大卫，然后把他带到扫罗面前。其实扫罗应该好好的照顾大卫，因为大卫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他呢他不仅是扫罗左右手，他也打败了这哥利亚，这个很厉害了，年轻就打败了哥利亚，是个战士，而且是忠心的。而且你知道吗，大卫呢就娶了扫罗的女儿了，所以他跟他是一个岳父的关系，是非常 close 的。那也是这个扫罗的左右手，是大能勇士，是他的参谋，是女婿。你看到吗，扫罗应该好好的看重他，因为是自己的亲属嘛，但是扫罗却完全改变过来，然后一直在追杀 大卫，所以这个情况就好很怪了。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好，你注意看一下来，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忠心，他对国家、对领袖非常的忠心。但是他呢，这个什么，跟光芒万色，胜过他的岳父。那岳父呢，就是扫罗。扫罗有两个很重要的败笔在当中，这是生命的问题。今天当领袖的一定要注意听哦。扫罗为什么跌倒？他主要一开始就是非常自卑的人。他非常自卑，你知道吗？撒母耳去高抹他的时候，他马上讲一句话，好像是千古名言，很多人听起来是谦卑，这是里面根是自卑啊。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当人家去高抹他的时候，他马上说：“哇，我是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支派，叫便雅悯支派，而且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我们是最小的什么家族？我们何等可以这样称为神所高抹的呢？”所以你看到吗，扫罗心里面一直就是看不起自己，那个自卑的根就是小看自己。撒母耳是先知，他把这个人里面的好，里面其实有神的呼召跟神的大能已经在里面了，他把他引出来，告诉你说神要使用你，这是先知很重要的功能。请记得哦，先知不是要只吃人家的错而已，先知是要把人家的好跟神的命定什么，把他引出来。好像你里面有宝石，有蓝宝石、红宝石，你不晓得，但是先知看到了，然后你里面有这个，你要起来，要发光，要为主所用，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不是整天指你错了，你错在哪边，不是，是把你好什么引出来，把你的 calling， 把你职分，把你命定引出来，这是先知主要的工作在这个。所以撒母就把这个扫罗什么神在他身上的命定把他引出来了，但是扫罗却很自卑。他不觉得，听起来是什么很谦卑，其实是自卑啦。啊，自卑又不去面对，当了王还这样子，你看到吗？连自己的女婿都追杀了。其实那女婿是很好用的，他也不要侵占你啊，他是大卫，他很忠心、很牢靠的，那你却看轻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杀死万万嘛。你不过杀死什么千千嘛，千千万不要比较啊，千千万万嘿，比下去就不得了了，因为自卑人就是最怕这个比嘛。我们在做幸福小组有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啊？我们在做分区有没有这种感觉出来啊？哇，哪个分区比较多了，我的分区少了，我的组比较多，你的组比较少，叫 number 一出现就在教会也会有，在教会界会不会啊？再来就职场了，你的口袋有多少资金呢？你做了多少了？会不会啊？只要数目出来就会比较，一比较就到底有没有自卑还是谦卑就出现了。扫罗问题就在这个，他里面有自卑嘛？再来自卑带来什么？不安全感都出现了啦，因为自卑就是盼望什么安全，所以他用各种方法让自己什么安全。所以自卑跟不安全感是挂钩的，这是他的原因、啊、所以扫罗就做工待机了，连自己的你看到吗？还要追杀呢，这件女婿呢？你看这种这么忠心的都可以排挤掉，你看他、啊、找谁来了？找这个人哦，这个人叫做多益，这多益充满了恐惧，翻译就是恐惧，你看到吗？这个叫做不安全感的人，找出更大的不安全的人挂在一起，看到吗？会相吸的，里面的自卑会找出什么恐惧挂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团队起来会怎么样？整天都怕嘛，我担心你会不会出卖我，我担心你会比我更厉害了，所以说找这种成为他的幕僚团队了。你看这个叫、啊、同病相怜，同病相吸了，全部扣在一起。好，来，接下来背景看到以东人多益就来告诉扫罗，说什么呢？大卫逃到亚西米勒家了。亚西米是在哪个地方啊？亚西米是一个祭司了，他是一个祭司、哦、在国家当中有祭司，那分散在各地，他们都有祭司。我们了解 ，OK， 都是神特别拣选的、哦，他们是利未人的后代。那知道吗？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大卫因为被追杀，就逃四处逃喽。那去到祭司这个地方叫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就接纳然后收容了大卫，然后呢给他食物吃，并且为大卫求问神来祝福大卫，然后呢也给大卫什么呢？曾经他打败哥利亚时那把刀就给谁？大卫了。 那这个事情呢就传到了这个多益的耳中，多益就说来告状，告诉了扫罗。那扫罗一气之下就告诉赶快去把他屠杀掉，那没有人敢杀什么祭司，因为这是祭司嘛，而且他们住在一个城市叫挪伯的地方，那整城大概都是住了祭司。然后呢这个扫罗一气之下没有人敢听去扫去执行这个击杀祭司的工作。然后多益呢就告状说，他说派多益去嘛，你多益呢哇杀人呢不睁眼的，全部全村大大小小小孩妇女帮瓜生住全灭光，还杀死了85个祭司，包括这个人叫亚西米勒也被杀死了。亚西米勒被杀死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扫罗问过他，你为什么接纳大卫？你为什么给他食物吃？你为什么为他来求告神？你为什么还给他什么这把大刀呢？所以他一直在怪罪他。但是亚西米勒没有这个妥协，他告诉他说，平日大卫他对你是很忠心的人，平日我们就已经为大卫祷告了，又不是现在在祷告吗？以前他出征都是祷告的，又不是平日是这样子了。他就站在神的话语当中跟职分上不妥协，结果呢就被抄家了，全部死光光。好，后来呢亚西米勒就是一个儿子逃出来了。你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你回去看一下22:9-11就讲到这段故事，这是他的背景。好，那消息传到大卫之后，大卫写下了这一篇，这样明白了没？所以这个背景会因为这样子写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背景，解经要知道背景，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现在立场就套进去而已，其实他有背景在他当中，所以我们读了才可以摸着他当时的处境的心，读了就会感动，读了才知道说，原来是这回事的，原来是这个东西了。所以大卫呢写了这一篇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大卫这样子被逼迫，这样被莫名的这样子追杀，大卫还写下诗篇呢，是赞美耶。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时候要向大卫来学习。大卫昨天你看被拿单讲出来他就认罪悔改，现在这种处境是被逼迫被人家追杀，莫名的，那他怎么办呢？他没有怪罪神，他为什么合神心意摸着神的心？大卫因为他懂得依靠神的 kindness， 神的慈爱。愿你祝福大家，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棒的地方，最精彩的地方，不是用天然人用血气跟你拼，这个没有用的，他反而懂得依靠神。我们看大卫的心到底怎么得胜的，我们看到9节里面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训诲诗。好，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到了第5节是第一段哦，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好，这是第一段。他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请问勇士他是指谁？他指扫罗。他很敬畏神所高抹的，这是大卫可取的地方，他不敢随便去动神所高抹的，即使这个器皿已经出了问题了，但是这是神高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大卫，他尊敬神所拣选的器皿，不管这器皿已经出现什么状况，他还是尊敬上帝，因为上帝是他的主人。 OK， 这是大卫为什么被神看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之一，因为他懂这个。他第一句话说勇士们，什么叫勇士们？就是大能的男人啊，大能的壮士啊，大能的英雄啊。他对扫罗是这样的尊敬的，大能者啊，大能的 man mighty man， 他讲到这个东西，大能的这个英雄啊，男人啊，你为何以什么作恶自夸呢？他第一句话讲到说他称他是大能的勇士，你为什么以作恶来自夸呢？哇，这个不能用这个方法，它有个问号。好，接下来第二句话，神的慈爱是什么？长存的。好，这句话就讲到今天的主题。第一节就出现了，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不要依靠自己， 不要依靠自己的地位权势，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你知道吗？要依靠是神的慈爱，要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然后依靠自己呢，就会作恶多端。他直接指出来这当中。但是如果看到英文的时候，他呢其实是一个问句，他是问什么呢？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吗？英文是讲问句的，代表什么呢？代表在指扫罗啊，你是被神高抹的，你作恶多端，请问神的慈爱是永远永远长存的吗？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讲了我们信主的都是，但是请大家记得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忘记有些基督徒有一个迷失，要很小心。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永远长存，没有错，但是别忘记它有一个时间性。现在呢叫做教会恩典时期，神要我们赶快传福音，让人家怎么样得救。 OK， 只要你做错悔改，神都会赦免。好，但是有些基督徒的迷思怎样说？神既然是爱，爱就不会有审判，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因为地狱不是神爱所做出来的，所以没有地狱，这是骗人的。接下来呢，就可以乱做了。做错之后说：“主啊，你宝血洁净我就可以了，赦免我就可以了。”因为神不会审判，因为他是爱，不会把我丢到什么硫磺火湖里面去。有这样的神学观，大错特错。我告诉你，神会不会审判呢？会。神既然是爱，他的爱是圣洁的爱，一定会审判的，一定有天堂跟什么地狱的嘛，不然人就乱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句句的意思。他在讲扫罗啊，扫罗，神给你这么多的机会，就盼望你什么悔改呀、啊！不要以为神不会审判啊，错了，神会不会审判啊？会的。虽然神的爱是永远长存，但是他的爱里面有审判在当中，因为他是公义的爱，不是乱爱啊。这个是第二句他在讲这句话的一个很重要的问句在当中。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句子里面有两面，我们都要去思考的。好，接下来第二句话他讲到，你看到吗？勇士们啊，你为什么作恶自夸呢？你们应该去击打这些仇敌才对呢，接下来你们才做这种事，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事。因为什么呢？你们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他没有说你们的勇力，你们的智力，你们各方面的这个力气，他没有说你们的舌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原来邪恶诡诈从哪边开始啊？从你的舌头就出来了。而这舌头呢，他说是形容叫做什么？剃头刀。如果人早期啊，如果是你到了国外去，比较乡下的，我们宣教地都会看到剃头刀，有没有在那边刷刷刷嘛？然后就抹满了白白的泡，然后就在那边剃，有没有？现在台湾可能没有，小时候我都还看到啊，那个很锋利哦，一下子哇就会怎么，整个都会割伤了。有看这个吗？因为那个剃头刀是很利的。他说人的话语像什么剃头刀，非常锋利，稍微不小心咻下去了，整个都流血了，这个意思。原来他在形容说扫罗啊，还包括这个叫做多益啊，这一群人呢、啊，你们是大能勇士，但是你把你们勇力呢放在去什么？去用在作恶多端去了，用你的口舌讲出邪恶的话、诡诈的话，然后呢伤人的话，那个像剃头刀一样，非常的锐利。很容易伤人。好，接下来说，你看到吗？这些勇士们呢，他们作恶多端，除了口舌之外，还这边讲到说，你们爱什么？恶胜于爱善。你们喜爱什么？喜爱邪恶，喜爱邪恶胜过于爱良善。这就是讲到诡诈人的特质了。除了口舌很容易伤人，快利啊，咄咄逼人呢、啊，这个就是一个邪恶人的特质。再来呢，倒是爱邪恶。他不爱良善，他爱邪恶，不爱良善。再来第三个，爱说什么？谎话。爱说谎话胜过不爱说什么公义，就是说他爱谎话，不爱真理了。那公也包括 truth 真理的成分在当中。好，这个呢，你看到吗？都跟口舌有关系。 多口舌的关系，为什么口舌会变成快递商人？为什么口舌会讲出谎话？其实追根究底下去，就是它里面已经没有真理了。 OK， 没有真理，没有真理长出来讲出来的就从里面出来的嘛，有真理就会讲出真理嘛，啊，谎言呢就长出谎言了。所以其实扫罗本身他已经离开了真理，他还没有神的话，虽然他曾经被拣选有恩膏，但是里面已经失去了真理在当中，没有公义，没有真理，所讲的都是快递商人诡诈的话在当中。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的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读了圣经里面箴言，常常读箴言是在讲智慧，智慧为首，请记得这件事情，你一生当中最重要跟神求的，一定要求到的什么？智慧。智慧是最重要的，叫为首，最重要的。所罗门王祷告得着了，所以他就能够建殿，可以治理以色列国，因为他得到什么？智慧。只要得着智慧，其他什么都给了。要智慧为首，智慧跟另外一个是挂在一起，叫聪明。这聪明哦，英文叫 understanding， 叫做理解。我们一定要记得，求智慧跟理解是挂在一起的，是一体两面。读圣经需要读到理解，读真理听到要理解，有理解之后你就有真智慧了啦。不是读了很多，当然我们要把圣经读得多，是让我们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嘛。但是一定要理解，很多人浸泡了教会十年，但是听听都过去，只是来听牧师谁讲讲，哇，今天讲得不错，但是从来不求理解，没有消化，不懂，那到最后呢，还是愚拙。你听了十年呢，还是一样，为什么没有理解？所以一定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有智慧加上什么 understanding 理解。你读经一定要读到理解，这话语呢充满力量，就在你生命当中了。大卫懂得这个，所以他写下了诗篇嘛，是吗？他懂得这个，每一件事情神其实都在教导我们好多好多智慧的事。不要放过你自己，每天经过一些事都要问说，圣灵啊，你对这事情的看法如何？有什么事要教我的吗？有什么功课要我学的吗？像我当一个传道人，有时候弟兄姐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会在听，听完之后我有时候会想，然后呢写下来，这件事情圣灵的看法如何？圣灵呢，你有什么样要教导我的事？这件事情你的智慧是什么？你要去问。神说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包括人来问你一些为祷告的事情，你都要学习，你就越来越有聪明跟智慧。智慧为首，祷告来的，神会给你的。哦，智慧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地上学来的，是天上来，所以要对准神，跟神讲，跟他祷告。好，话再讲回来，你看到吗？扫罗已经离开神了，扫罗根本都是因为里面的不安全感，里面的自卑，慢慢把他逼向什么？走向邪恶的道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这样出在根在哪个地方。如果扫罗如果能够面对他的自卑，今天就不会被打下来了啦，还不会最后死得这么凄惨呢，因为他自卑感作祟，他里面也没有去治疗。你看到处，你看招来的人都是这种人，你看那这么好的大卫也把他逼哦，你看很奇怪哦。然后他说，你看这样的人就爱邪恶胜过爱良善，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这个就是这个扫罗的自卑感没有安全感造成的。好，接下来第四节，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好，大卫讲出来，这群人呢、都讲一些谎言，并且呢他的口舌像快利的刀一样锐利。然后呢，诡诈的舌头，你爱说什么话呢？刚刚讲到什么谎言、邪恶，接下来呢，爱说一些毁灭的话。好，看到这个吗？毁灭的话就是毁灭人的话，重伤人的话。这个呢，就你看渐渐的加强，到最后呢，讲的话都很毒啊，讲的话都要人死啊，就这个意思了。 哦，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哇，我们周遭台湾真的要台湾长祷告，真的有些话真的是都讲到已经跟这个差不多了，是不是？你看最主要的上面的立法院就这些直接嘛，勾心斗角讲话的话呢，好像是根本都是偏离了。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祷告，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口舌的问题，都是行诡诈说谎言，然后重伤人，有没有？然后呢，就是用口舌去毁灭人，这个就是所在的了。然后说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好，说穿了，请问我们的整个国家里面有没有像扫罗这样的人执政掌权呢？党派就是问题嘛，我不安全感，我把你逼下去，干嘛这样呢？我把你扯下来，这问题就这个，要知道，明白哈 ？OK， 所以这东西呢，运作在整个都是在这个头的地方，他只要不安全感就 OK 了，他只要自卑就可以了，大家都不用做事，互相扯来扯去嘛。所以我们台湾就在那边空转嘛。所以领袖重不重要？重要。因祝福啊，我们投票投给那个安全感的。阿们。你看那、啊、不要说这个了，企业界是如此嘛。那天我看到那个名车，两个名车在欧洲的，他们已经都100年的名车的，但是他们互相是什么良善的祝福哎。看你比我更好，说哇，谢谢你100年成为我一个竞争手。然后呢，就是良善的话语的祝福，这因为有你，我才能够继续什么进步啊，是这样子的。那以前我们早期，我看到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都互相我恭喜你，还是什么祝福你会高票当选。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是有这个的。他们只要他们的车互相过去的时候，会祝福对方一号，祝福二号，哎，是这样子的，这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根在哪个地方？根在不安全。是北，我们要看得懂，就妹妹，我们要看得懂这个，所以我们要为那个头祷告。那再来说最积极的，要选出安全的，会祝福别人的，看别人比自己强的，那这个安全感很重要。那这样子呢，你看国家就会什么发旺了啦。那再来就是头，不仅是这些啊、这些政治这方面，无论做什么头都一样啦。我们当领袖一样吗？孩子们比我们更厉害，本来就阿们，对吧？本来就要比我更好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强嘛。我们安全感不是在这个，我们安全感是神是慈爱的神。我的安全感在这边 ，kindness， 不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用了。如果我们没有把我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地方，我们会像扫罗的人生。增进害怕，整天就是啊疑心疑鬼啊，别人千啊别人万万，我就是千千而已。就你看到整天是不是很辛苦啊？是，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这根这地方一定要去治疗。那这种人出来的就是话了，他的话乱乱讲啊，伤人嘛 啊说谎言啊，毁谤，这个都是外在的果子啦，里面是这个。所以要懂得这个灵里面运作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第五节，神也要什么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好，讲到结果，如果我们不安全感，我们里面有这个自卑感，会直接的就是很容易去排挤他人啊，说人家的不好，甚至讲到重伤的话啊，喜爱谎言，不喜欢良善，不喜欢真理，这个都是因为他的根是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行为模式。好，那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卫看见神跟他启示，他说神也要什么毁灭你，毁灭你。看他讲毁灭人，你像神也会毁灭你，因为神是按你的话来审判的。有一天，请记得。神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记得话不要乱说，不要在背后讲人家什么重伤什么，要记得，因为有一天我们用神的话，神会用我们的话来做审判呐、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洁净我的口舌，我讲错了，我讲他怎么样了，主你光照我，我真的是要需要勒住口舌，让我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啊、哦，就祷告求神原谅我们，像大卫51篇一样。好，接下来你看到神要毁灭你，直到那时候 永远。好，接下来这个直到永远就是 指神会什么审判，然后他要把你拿去，拿去就是把你抓住，你逃不了的，然后呢挪去的意思，而且从帐篷中把你抽出，抽出意思就是直接叫揪出来了。你住在哪个地方，很多很多帐篷，但是会把你揪出来，然后从活人之地，代表从人间把你拔出。那个拔出英文就是什么意思呢？连根拔起的意思，把你拔出就是连根拔起的意思。好，简单，第五节来讲什么？神是公义，神是审判人的神。你再不悔改，到最后就是这么凄惨。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情，神都会做审判，会把你从这个地上连根拔出。我们看扫罗的一生结果是怎么样，就这么凄惨。刚开始很好，有没有？有善始，没有善终。有善始，却没有什么善终。其实神已经透过撒母耳已经降他的好，他的命定，他的使命，他的职分就是君王，而且第一任君王。可是他那个自卑没有去面对，不安全感没有去建立起安全感，到最后就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提醒我们，不是神不用我们，我们是器皿，神在你身上有呼召，有职分，可能五重职分，可能其中一份是你的，但是里面的你的心要去面对。难怪神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由心，不是从脑、智慧、口才，是 your heart。 那个不安全感，那个自卑，要变成信心，成为安全，这样的一生呢就会被神大大的使用。 OK， 好，大卫你看到吗？接下来讲到第六跟七，一起来读。来，一人要看
见而
惧
怕，并要笑他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好，这边讲到第六节，他说一人要什么？看见而惧怕。前面一开始讲到勇士非常好，但是后面就讲到他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他用这个勇士呢，却用在错的地方，就变成邪恶了。因为他爱邪恶嘛，不爱良善，不爱上帝的慈爱，依靠这些，你看最后就被拔出、抽出，然后呢被挪去。但是这边讲到说，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义人是指谁呢？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人，他们一直依靠上帝的慈爱的人叫做义人，包括大卫。他说有一天呢，神会审判，这审判的话，这些义人都要看见，所以义人呢一直在依靠上帝的审判，我没有为自己伸冤。大卫其实几次呢，至少有两次可以出手，可以击杀扫罗的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 出手、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受膏者，他等待神来做审判，我不能出手，虽然我有机会，他说不用靠自己的方式。所以大卫真是敬畏神的人，他说我是义人，义人不要看见什么这些恶人、这些诡诈人会被拔出，会被什么挪去，会被抽出，我会看见，大家都会看见，并且看见之后什么惧怕。为什么？因为被审判了，被审判了，最后大家会惧怕神，并且什么笑他，笑他代表嘲笑了这些邪恶人，你们现在非常辉煌腾达，但是有一天神会审判的。愿神祝福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国家，看到大欺小的事，好像这个高压各方面不平的事很多，但是记得这句话，义人要看见审判，神会让你看见的，你就坚持，到最后看到神一定会为我们这些义人伸冤。阿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喜乐，说神啊，感谢主，你总是伸冤的主。不要看到在地上发望，神说我要从活人之地把他什么拔出，有一天他就不在这世上，这是神会做审判的事。好，接下来哦，还有一句话，他说看啊，这是一个图像咯。好，注意看到底神秀给大卫看什么呢？他注意看，这就是那不以神为力量的人。好，只依靠什么？丰富的财富。好，这个财物包括财力，也包括财富在当中了。好，他们呢在邪恶上 坚立自己。好，看到一个图画，这些邪恶人呢，都有个很重要的特质，他们依靠什么？依靠物质，依靠这些财富，依靠这些财力。好，在邪恶上坚立自己，所以他们只是依靠这个看得到的财物了，依靠这些东西，全是利益在当中哦。好，他们那个坚立代表说增强自己，所以他们就要抓更多更多的利益哦，利益跟这些权势都是挂在一起的，挂在一起。好，这个就讲到这个图画，上帝已经透过大卫说：“看呐、啊，啊，这就是以神啊不以神为力量的人，他们依靠财啊丰富的财富，在邪恶上来坚立你自己。”好，加强自己的意思。好，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看到大卫他有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就要讲出来他的特质。我们讲，我们一起来读了，预备，请。至于我，
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OK， 好，第九啊，第八节马上讲出来很大的不一样。大卫懂得啊，这个分别为圣，他叫至于我，别人都是这样子嘛，邪恶、说谎、说诡诈、快利伤人、行邪恶的事，然后依靠财富。他说：“至于我，我大卫，他这篇是他写的嘛？我大卫至于我，就像什么呢？前面讲到一个图画，看呐、啊。”看到这邪恶的依靠的是这些物质的财物，坚定自己，我不是，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哇，大卫的处境是在被追杀，被出卖，莫名的扣上这个罪人的帽子，但是他却写下了这个，至于我像什么呢？神殿中。他其实到处被追，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在什么？神的殿中，看到吗？在大卫里面有深深的安全感，这安全感是从神的启示的话来。神说我是谁？我是住在神殿中的青橄榄树。眼睛睁开好像不是，可是在我里面的信心，神说我是他殿中的。什么叫神殿中？就是神家里的意思啦，神住在家里面，我是他所栽培的青橄榄树。我查了一些解说，青橄榄树为什么要青橄榄树呢？原来你知道吗？青橄榄树在迦南地里面是非常非常值钱，有人说是最有价值的就是橄榄树。而且这青橄榄树代表什么？它一直在长叶子，它很清脆，它很茂盛。历史记载最高可以长到30公尺，很高哦，对不对？30公尺，而且呢，它可以活很久，一年到头呢都很清脆，而且年年都越结越多果子，所以它的价值很高，叫青橄榄树。原来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虽然外面被逼迫，但是他知道他是谁。它非常有价值的，像青橄榄树一样，年年都会绿，然后长出更多的茂盛，那长出更多的什么橄榄啊，丰收啊。他不在乎这个，你越这样，我感谢主，我是安全，因为我住在神的殿中。看到这个吗？安全感从哪边来？从神对你讲的话而来。你到底是谁？有没有变成图画啊？看啊，至于我，你看不一样的，眼睛看起来还是这个，它是我里面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安全感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是谁。扫罗就没有了，只听到一个，哇，女婿比他厉害一点点，他就受不了了，跳跳啊，只是杀死万万了，也不是真理啊，等人家唱歌给你听了，就不得了了，是吗？我们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会影响你一辈子。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成长如何，你的背景如何，再怎么糟糕，我也不会像大卫那么糟糕了。但是大卫却借这个机会，知道神在训练他， 他在怎么处境里面，他都知道我是谁，我在住在哪个地方，我是属哪一家的孩子，神正在栽培我，像青橄榄树一样修剪我，就是为了结更多的果子，我每年都会长的。你看到很安心嘛，我们的安全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地方。每次读大卫都觉得哇，一句话就非常有力了，是吗？他不会想报复人家，他不会想去咬人家，不会嘛，他觉得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很安心的。我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年年都会结果子，我百年不枯竭的。我要什么？我永远依靠神的慈爱。好，这句话把它画起来。我永永远远依靠什么？神的慈爱。刚刚你们看到第七节，这些邪人他是依靠丰富的财物，这边是依靠什么？神永永远远的慈爱。一个是依靠财富，圣经说财富是像鸟会什么飞走的，你追都追不回来，是起伏不定的，是看得到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最安稳的，看不到的，而且永永。做生意的人就知道，你们看太多生意人了，今年很厉害，明年呢，可能两日来得乖了，有些呢，是吧？一夕之间那个不快呀，变什么？人人追打的欠债者，是不是这个？
是。
财富其实没有什么对跟错，只是不要依靠财富，要依靠神。阿门。我们也不是那种啊，说我不需要财富，我们也需要财富。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依靠财富，这些人你看依靠财富结果很糟糕。好，大卫说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第八节变成我们的导读，盼望你的安全感从这个地方来，你的信心从这个地方来，你的能力从这个地方来，你的自信从这个地方来。怎么来呢？依靠神的慈爱，英文叫做 kindness， 依靠神的 kindness。 那 kindness 就是 mercy 的意思，怜悯，也包括 good， 它是良善的，就是它的本质啦。我们依靠神就对了，它是永永远远的，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不变的爱。好，再来呢，有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有第九节，大声来读，来，我要称谢你，知道？好，我们可以称谢神到永远吗？可以吗？可以，因为他的爱是永永远，所以我可以称谢到永永远嘛，这合逻辑吧？因为他本来就永永远，所以我可以称谢到永远了。他不会说因为这样就断粮了，不给你了，没有没有，他是永永远远的，每一天都可以，在什么处境我都可以感谢主、赞美主。大卫在讲这个，也教我们，即使被追杀，处境很糟糕。你看到吗？因着我还有很多的祭司都被砍死，大卫应该是非常的自责才对嘛。可是他说我要赞美神，因为神是伸冤的神。大卫处境这么糟糕，但是他的感谢不缺乏，这是大卫反败为胜很重要的秘诀。也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处境如何，也许比大卫更糟糕，但是懂得我要感谢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不要少，顺境要感谢，逆境要赞美。好，逆境要什么？赞美。注意看，我要感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有在你圣名面前什么？仰望你。好，大卫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对未来的盼望，他说神你会行这事，是什么呢？神会审判，神一定会审判。好，我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什么？美好。代表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回到耶路撒冷的，他会当王的。虽然现在是流亡、追杀、逃亡，但是请记得我有一个期待，因为神是值得信靠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然后我有一天一定会回到那当中，跟圣民一起来仰望上帝的名字。仰望的意思，英文你看得像 praise the Lord， 赞美。仰望就代表赞美的意思。所以看到吗？第九节称谢， 跟赞美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要看到你未来充满了神的给你的盼望吗？请记得要用感谢跟赞美，你看到未来呢就会实现了。后来大卫回去就当王了嘛，看到吗？原来感谢赞美就是为你未来在铺路，为了神给你的意象在铺路，为了成就神在你的呼召来铺路。我们活在，请记得是超自然界，我们是活在未来的那些神要成就的呼召里面，所以不要看现况，要开始感恩跟什么赞美。神就说有一天大卫，你会跟百姓回到我的殿当中感谢赞美我，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愿神祝福我们的信心，看见神告诉我们的话语，信是未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信心。好，结论来说，有两件事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我们记着，我们要学习完全的信靠什么？耶和华的慈爱。怎么信靠他？感谢赞美不可少，因为他的慈爱是永永远远嘛，所以我可以永永远远的称谢跟赞美。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地方。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低谷，但是记得这些事情，你就会走出低谷。第二句话，请大家记得，圣经教导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什么叫污秽言语？就是有害的。好，再来呢，不健康的，或者叫腐败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我们读过以弗所嘛？污秽的言语就是腐败的、有害的、不健康的。你讲出来一定会污染的。第一个是污染你自己，再来污染别人。你讲出来会让你不健康，也会让别人不健康的。你讲出来会腐败自己，也会腐败别人的。你将来会伤自己，也会伤别人的。话语其实是都会有自己出去的嘛，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了。所以上帝讲说啊，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大卫请从头到尾有没有讲污秽的话？没有啊，看到吗？大卫懂得这个属灵的窍，从口舌开始。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大卫王一样，被神大大的使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话，透过了五十二章 来鼓励我们的心。我们要学习，无论什么处境，我们要多多感谢你，多多的赞美你，因为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今天早上就下定决心要依靠耶和华的慈爱，我选择依靠你，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好吧，依靠神，我们站起来，我们大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